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再到我们的当中。那从一些长辈从刚才会选的祷告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对这一次水灾的关心。我记得我八月八号那一天就是父亲节，那我刚好带福音队去我们新开过的屏东长治那个地方那我们本来晚上要办一个布道晚会就台风来就停止那不久我就接到我弟弟的电话，我弟弟在家中就是这次淹水淹得最严重的邻边家中，那我弟弟就打电话给我说，哎，要祷告那个水一直进来，他说不到十分钟水就进来到膝盖，然后他跟我爸爸就要慢慢到二楼去一楼就慢慢不能待我弟弟在那个屏东的乡下在那边养鱼跟我父亲鱼温其实我弟弟很少打电话跟我讲这些事，他说需要祷告后来水就一直淹一直淹，一楼就不能住那隔天我们大概就福音队结束星期天我记得是八月九号我就从那个屏东的长治开车要回嘉义的海边东石。那我开到下高速公路开到铺子的时候就完全不能通过了，铺子已经淹大水，铺子很少淹水的，那个铺子溪大概就溃堤，整个阿里山的水往下，那铺子溪溃堤，那水就淹到铺子市区，我根本进不去过不了。然后绕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在那边找路，小路大路都找后来还是勉强涉水勉强涉水过去。然后我就先去看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家我知道有一些家淹得比较严重，我就先去看那个水从大门进来要从后门流出去这样其实这些还好啦就是说真的还好，就是有时候淹水就很麻烦沙发淹掉有时候钢琴也淹到等等但是至少还不会有什么生命的危险。有时候饿几餐像我父亲我弟弟他们就到楼上那有一天一天都没有东西可以吃这样，但是还好啦就是熬过去就好，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但是像那个这一次高雄那个山区那个小林村土石流，我们现在每一年的暑假都有很多的营会那有一个年轻的辅导，我们比较核心的筹备团队，他的祖父母就是在小林村就被那个土石流就淹掉了这些都是很切身的事情淹水有时候还好了就是水退了要清那八月十号星期一我们全家就出动去帮忙，我们那个弟兄姐妹帮忙他们清我有五个孩子还蛮雄壮的就带他们去弟兄姐妹的家帮忙清那其实有时候救灾真的速度要快救灾速度要快，我们星期六淹水，星期天淹水星期一水慢慢退的时候，我是指铺子那个地方，其实大家都开始清，很快就清好了八月十号就清好了。那我八月十八号还有人打电话来问我说，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需要星期一就清好了当然就是我想比较严重的地区他们水还在那里，积水不退实在是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念请弟兄姐妹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伯、势力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伯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君王，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把我们的心再次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有开通的耳，看见你，听见你话语当中你的旨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好多年以前啊，天下杂志他刊了一篇文章哈，他说美国有两个很有名的企业管理学者哈，他们用了六年的时间找了很多家哈美国的企业哈，我记得是18家了哈，这些企业都是超过100年的历史哈，然后这两个企业的学者哈管理学者他们就针对这18家超过100年的企业，他们做研究，他们想要找出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动荡有时候有金融风暴有时候有一些竞争强劲的竞争对手出现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企业他们可以经过那么久的时间，他们可以屹立不摇，然后他们就用6年的时间就慢慢的研究找资料想要了解到底那个真正的因素是什么。那后来他们的研究当然每一个企业都有每一个企业的特色有它特殊的条件，但是他们从这些企业里面他们找到了一个共通的点，就是这些企业他们对他们存在的核心价值都很清楚，对这个企业的愿景vision 我们圣经说意象他们这些企业对他们企业的愿景，对他们的核心价值他们都很了解，而且掌握得很好所以这些企业可以在挑战出现的时候，在很多困难出现的时候，甚至在平顺的时候，在赚钱的时候，他们没有忘记那个愿景，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企业成立的那个核心的使命，然后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们一直的往前不止企业它需要有愿景企业不只需要有意向，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有意向，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我很喜欢保罗保罗他在亚基王亚基帕王面前他在那里有机会辩护，但是他没有辩护，他在讲他什么蒙召，讲他什么传福音讲他怎么为主做见证，最后他说我一生没有违背那个天上来的意象，他说我一生没有违背那个天上来的意象。保罗的一生遇到很多的困难，沉船被石头打，饥饿危险刀剑，但是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个天上来的意象，是这个意象在带领我往前面走。当有时候他前面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有一个意象在里面，他知道神放在他前面的那个使命，像那个卫星导航，我们真的需要 现在很多车子都有那个 PapaGo 哦，要去哪里啊？输入然后它就摆。意象像这样一个卫星的岛，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引导。我知道哈，我知道有时候哈，我们的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让我们实在非常的头痛，那个叛逆啊，有些很乖的也有吧，但是我想有些到了青少年叛逆，那有时候我们父母亲哈被弄得很辛苦，有时候他越叛逆，我们越生气哈，那关系越紧张，张力越强。有时候我是在想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可以安静的哈，在神的里面好好的祷告。如果说，哎呀，我们那个心灵的眼睛啊，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手中，我们安稳的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虽然他现在实在是很叛逆啊，有时候真的看不到未来。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手中，其实我们会很安稳的。我们不一定会用一些不对的方式啊来带。那个心灵里面的那个远远的看见，那个神所要成就的事情，这个是意象。意象不是说啊，像那个伟大的圣徒哈啊，我们有时候都觉得我没有，我很难呐 啊，我很难嘛，只有保罗才有，只有以赛亚才有，我很难。因为当我们真的愿意在神的面前寻求，当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愿意让神来管理。当我们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神那个意象慢慢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显，这个会引导我们。我们看以赛亚也是这样，以赛亚他从小蒙召当先知，那一个英明的王乌西亚王突然过世啊，他的国家在风雨当中飘摇，失去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啊，不只是王过世了其实在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南国的情况也相当的危险啊，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已经灭亡，北国被巴比伦灭亡，然后南国亚述在旁边虎视眈眈的想要来攻打他。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啊，然后一个英明的王，一个有力的领导突然过世啊，举国上下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乌西亚以赛亚他就到圣殿里面去寻求，然后神就让他看见异象，这个异象重新带领以赛亚，好像把一些要脱序的现象再纳到正轨里面。我们今天来看以赛亚看到这个意象的三个层面，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赛亚看见荣耀的君王，第二个层面以赛亚看到罪是那么真实的在他的生命里面，第三个层面是以赛亚看到一个时代的需要。我想以赛亚他很关心他的百姓，很关心他的国家，然后当他的王过世了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忧心，他着急，然后他就到圣殿里面去寻求神，就让他看到一个荣耀的异象，神开启他心灵的眼睛，神让他看到那个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有沙拉佛各有六个翅膀在那里飞翔，然后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而且那个门槛的根基在震动，殿充满了烟雨实在我们用理性我们很难去想象这种状态如果我们现在在做礼拜的话，电充满了烟雨根基在震动，我想我们大家都跑出去了。我们实在很难用理性去想象那种情况。 但是神让以赛亚看到这样一个异象，神让以赛亚看到一个异象，以赛亚他就安稳了，他知道在人的尽头，神开始在那里掌权。虽然他一个英明的领导过世了，但是那个永远的君王依然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面，在统管万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样一个经历，让以赛亚他更安稳的可以往前面来服侍。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是宣教师，他是外国人，哇，他懂很多语言啊，希伯来文、亚兰文，然后他专门在教这种语言，是一个很敬虔的老师啊。他说我们一生当中一定要有一两次非常深刻的经历神，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神的哈。我们每一天都要像那个死里复活的人一样，他说，但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一定要有几次一两次很深刻的经历神，说我们真的经历到我的神是活着，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信仰上很大的帮助。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活的，我的神不是我听人家讲啊，不是常常每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听师会在上面讲说我们的神多么伟大，听那些讲道的人说我们的神多么真多么活，而是说我那么亲身的经历荣耀的主活在我的生命里面，荣耀的主掌管我每一天的生活。我在乡下服侍十几年，我常有赶鬼的经验。去年有一个很深刻的很深刻的经历就是我的师母我的太太，她有一天就邀了一个妈妈六十几岁，她不识字的，乡下的不识字啊。然后那个妈妈说她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睡好，失眠，身体状况不好。然后我师母就说，我太太就说，你请你先生来我们好好的来祷告。过去拜过什么偶像，我们一个一个来认罪来祷告然后宣告跟这些偶像没有关联。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大概十一点左右了，然后我在忙别的事，我的师母就带他们一个一个这样祷告祷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快十二点。那我刚好走过去，那我师母就说我们请来请哈，我们是来做个结束的祷告。那我想说结束的祷告很简单反正就结束祷告。但是我在做结束祷告的时候，我看到我们那个姐妹她身体就突然就抖动起来，很不自主的抖动，然后越来越激烈，哇，身体就往前倾。那我看了这个就很不正常了我们就开始要真的要赶鬼了开始要赶。后来我们就比较激烈的在祷告，然后我就奉耶稣的名问他那个在里面那个邪灵叫什么名字。那起先他不说，我说你的眼睛我奉耶稣的名，你的眼睛要看着我。后来好一会儿，他竟然讲出他婆婆的名字，那个都很不自然的，整个过程都不是一个自然的人那我们就在那边祷告奉耶稣的名把那个邪灵赶出去。然后差不多快十二点半他们就回去了他说他吃完饭就睡觉，他说他已经好几个月不要说中午，连晚上都没有睡得那么好，他那个小睡了三个小时他说已经好长的一段时间晚上都没有办法睡那么好。后来我问他们说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原来才知道说那一阵子因为乡下他的那个他的婆婆那个坟墓要重新整理要把那个骨头捡起来，那个弟兄也受洗的，但是信仰根基都还不好，他又不敢让教会知道用我们教会去帮他们处理，其实教会处理不是很好也不用包红包他就请那个民间的道士用传统的方式去处理。然后他的太太也信主了那因为就是乡下基层他们 也没有受过教育哈，也不会看圣经啊，还残存了很多民间信仰。然后他有时候他说还在问，在跟亡灵在问说要怎么处理比较好。那其实有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哈，好像跟灵界开放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邪灵很容易进来哈。那我主要的重点是说，我们真的是奉主的名哦来赶鬼。真的邪灵哈无所遁逃哈，我们的神是这样又真又火的神，好又真又火的神，是有权柄有荣耀的神，而且他还是那样子的爱我们。我再讲一个见证啊，我自己在香料服事经历很多了，我讲一个，我的太太啊，她还没有结婚之前，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她这个朋友哈，就是年轻的时候到美国去念书，后来在美国当了传道人啊。那我太太这个朋友，她就曾经跟我太太讲说她成长的背景，她的父亲哈，在台湾的学术界有一点地位，但是他的妈妈很年轻就过世，然后他的爸爸因为工作的需要，因为学术的需要，需要再结婚续弦哈，但是对方开出来的条件就是他不希望有孩子，所以我太太这个朋友，他说他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的温暖，有时候要在这个亲戚里面家住一年，有时候啊要在那个亲戚家住两年，然后就这样跑来跑去。然后他长大以后，他就到美国去念书，后来就当传道人。然后我太太结婚以前，他们还算很好，常常联络，反正都是单身啊，是很好的朋友。那我太太结婚以后，就孩子一个生下一个生，他们就比较没有那么联络了，没有那么常联络，而且距离又遥远。那几年前我太太就想说，啊，已经好久没有跟他联络，就写封信。然后顺便再寄个包裹哈啊给他哈，然后又录音呐，好录音哈，录音啊，跟他讲一下近况。那我们都不知道那个传道哈，他后来当传道啊，他的近况怎么样？啊，原来哈，他说他那一阵子在教会里面遇到很大的困难哈，他那前一天晚上他就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就从这边开到那边，再从那边再开回来，没有目的的就这样来回的开。他跟神说：“神啊，你要给我答案了，不然我不要当传道人了，我要回去我原来的工作。”他这样跟神讲，在教会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然后车子这样开开开，不知道多晚了啦，夜深了哈，那可能也累了，他就还是回去睡觉。然后差不多在那个。啊，在那个要回去的那个时间里面，他好像有一个意念哈，好像有一个意念，或者说有一个声音，他自己也模糊，有一个意念，他说，神告诉他说，我也永远的爱啊爱你，我也永远的爱啊爱你，然后他就回去睡觉，隔天他还是到教会去，然后当他隔天从教会回来，下班在自己家里在吃晚餐，啊，也收到我太太寄的那个包裹。他就打开来看，然后一面吃饭，一面就放那个录音带来听了、他说他听到最后的时候他嘴巴的那个水果差一点掉下来，因为我太太最后录了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台湾一个音乐家金希文写的，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然后他突然觉得说。他在很困难的情况底下，神用这种方式来回应他的祷告，他的困难也没有一下子就 OK 哈，但是他知道，神知道他的状况，他在困难的当中，神依然知道，神说我永远的爱爱你，就这样哈，他可以继续面对他前面的故事，他现在还在当传道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更多的来经历爱我们这个神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真正是基督徒，你还没有 真正打开你的心，让耶稣在你生命做主的。我实在是鼓励你，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在我们，他成为我们的保护，他成为我们的磐石，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神，他每一天要引导我们的道路，引导我们的生命。他是这样一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是那位圣哉圣哉荣耀全能的神。以赛亚看到神那么真实的坐在宝座上，他就安稳了，他可以继续面对前面的挑战，神继续把一些艰难的任务继续交给他，不是他能，是神能。以赛亚看到异象的第二个层面，他看到罪是那么真实的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从一个现实的条件来讲，以赛亚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年轻就蒙召做先知，你可以知道他常常在圣殿里面寻求神，他爱他的国家，爱他的百姓，从一个外在的条件，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很难找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当以赛亚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这样一个荣光反而光照他，反而光照他，然后他发出一个很深沉的呼喊，他说完蛋了，我完蛋了，祸灾，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解的人啊。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讲了什么话，不知道啊，有时候批评论断不晓得啊，有时候埋怨不知道啊，但是他说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解啊，嘴唇不解啊。有时候我们一天讲很多话，有时候我都很鼓励说，有时候我们把一天讲的话录下来啊，睡觉的时候听一听啊，不知道，但是他突然在神的荣光的底下，他说我灭亡了，完蛋了。有时候我都觉得，哎，我们还不错啦，我们常常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心安理得啊，我心安理得啊，很多人啊，我心安理得，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啊。但是其实我们对良心的标准都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真正发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这是有好处的啊，这是有好处啊。我们发现罪是很真实的在我们里面，这是有好处的啊。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信仰的开始，这是我们服事的开始。彼得在加利利湖旁边，整夜打不到鱼。主耶稣说：“你开往水深一点，你下网捕鱼。”他可能勉为其难啊，他可能想说：“反正我们整夜都打不到鱼了哈，也不好意思拒绝你哈，就勉为其难的照你的话做。”但是当他网一下去的时候，突然拉不上来，网要破，船要沉。彼得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因为他加利利湖哈，他是一个专业的渔夫，加利利湖他整夜在那边打，哪里有鱼，用什么方式捕鱼他知道，但是他整夜打不到，突然有一个人在岸上叫他撒网，他竟然拉不上，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可能他一生从来没有捕过那么多的鱼，突然啊，他就发现自己的小心啊，在那个船啊，要沉不沉的当中，他也不管自己那么多，他就趴在那个船，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有时候我们在神的荣耀，在神的全能的里面，在经历神极大的工作的里面，我们才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我们的小心，看见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大概不容易看到那个空气当中有那个很 很微粒的那个灰尘在那里飘，你大概看不到。但是有时候傍晚的时候那个阳光嘛，从那个窗户像穿透一束进来，你在那个光的那一束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微粒的灰尘在上面漂浮，你知道。有时候真的在神的荣光的里面，我们发现自己的人，发现自己的软弱，发现自己的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啊，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主耶稣有一次进到一个人家，那个叫做西门，然后他进去那里啊，突然有一个女人进来，打破香膏在主耶稣的那个脚上，眼泪滴湿了主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然后西门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利赛人就在那边嘀咕了啊。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他知道这个女人是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主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主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有人欠人500万，你们有人欠人50块，然后他们都没有能力偿还，那个债主都赦免他们的债，哪一个人的感谢比较多啊？西门说：这个还用讲吗？当然那个现在比较多的，他的感谢比较多嘛，那些赦免多的，他的爱也多嘛。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如果觉得真的我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真的是一个软弱败坏的人，实在是神的恩典临到我，我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有时候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啊。如果我们都觉得哎呀是我自己找来教会的是我觉得自己思考啊，觉得还是基督教比较文明。如果我们是这样，其实我们的经历神的爱，经历那个赦免的爱是很浅的。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真的是没有盼望的人，是主耶稣的爱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我们对他爱的回应是不一样的。经历越深的赦免，我们对主的爱就越深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是福音的，是福音的，是福音，我们可以对付，可以更多把我们的生命让神来掌权。我最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他有教会，然后教会的那个聚会的地点是租的，所以要付房租，然后他也有申请，也有一个协会，也有一个社团就是社团法人协会，那有时候可以用这个协会可以申请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补助。然后我比较深入的了解是，有时候反正资源很多嘛，现在政府也很多资源我们有时候就提一些方案，就有一些资源那现在也有一些基督徒的老板，他们也都成立了基金会，成立了基金会让一些教会的机构来申请这些经费，那可能经费也不难取得慢慢就钱就有，然后慢慢就有一点在这些试探的当中，就有点慢慢一步一步的进入那个试探转弱后来我发现房租两边都报，教会也报房租协会这边也报房租，大家了解我的意思报了24个月，这些都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这些试探不是一下子就来，一点一点。以前有一个希伯来的文士他专门在抄写圣经，然后当他第5次抄写到 利未记十八章十六节的时候，利未记十八章十六节说：“不可漏你弟兄妻子的下。”当他抄写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正跟他弟弟的太太发生关系，然后他心里非常的斥责。这句话啊、在他里面让他非常的斥责，他很痛苦。他做很深很长的认罪祷告，也献上主罪祭，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他一定要结束这段感情。但是他继续抄写圣经，抄写圣经，然后不久感情就慢慢又恢复。那当他第六次抄写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也痛苦，但是没有以前那么痛苦。他也祷告，也认罪，但是没有以前那么长，那么迫切。这一次没有献上赎罪祭。然后他也想说应该要结束这个感情，但是心里面想说不知道做得到做不到。当他继续抄写圣经，抄写圣经，他抄写到第七次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是抄写圣经归抄写圣经，感情归感情。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们愿不愿意认真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我自己也有很多软弱了，我自己也有很多软弱，我就讲一件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1995年神学院毕业，这个事情应该是1994年，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修了很多语言的课，我自己对那个语言的课我也有兴趣，希腊文必修，在修了选修的希腊文读经也花了很多的学分。那有一次我们希腊文读经在考，那个老师很好，那个老师很好，反正他就考试卷发完就走。我们班十几个人在那边考试，那他的好还不止这样，他还有一个大题30分，说你给自己打分数，你平常用不用功，如果你觉得用功还有30分呢，还有30分呢。那在那一场的考试的里面，其实我很早就写完了，但是就是一个单字，就是突然一个单字，就是我觉得我是会的，但是突然就想不起来，脑筋打结，不然怎么样？就那昨天晚上背，今天早上出门又背，但是突然想不起来，就是在那个单子。后来就在那边想了很久，后来不想了，我就想说我要交卷了。但是当我起身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我们同时起身啊。然后那个女同学大概觉得好玩了，她就让我看一下她给自己打的平时分数了哈。然后就是在他给我看的时候，就是我那个眼睛的余光哈，不是真的不是故意的哈，就在看他那个平时分数的时候，就那个单字就想起来了这样，真的不是故意要去看啊，也不是我故意要去看那个，是他给我看的，然后他的考试卷就交在我的前面，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大概挣扎了10秒钟有了，在那里想说要不要把那个字补上去。后来我就给自己合理化，说这个都不是我故意去看的，而且我也没有，只是眼睛的余光就让我想起来，因为那个是很熟的单字，只是一下子忘记这样而已，那我就把它补上去。后来我们下课以后又过了一堂课，我那一堂课是如坐针毡，真的心里极度的不平。下课以后，我马上冲到我们老师的办公室，我跟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把那个擦掉，我要把那个擦掉，我心里才能够平安啊。那我在想这些事情的过程，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的，没有，我只是想到我要交卷了，要放弃了，但是突然这个巧合那个巧合，我就做了这个动作。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我其实我里面还是有一种，还是有骄傲。我就想说我可以考高分啊，考高分啊，这些高分可以证明我可以念书啊，里面还有一个骄傲，深层的骄傲。我说神学生 都已经到十字架了，在下面看看有没有什么掌声啊。我发现你那个啊，这些东西哦，如果没有偶然碰到，它不会显明出来，不会显明出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对付，需要对付。以赛亚，他的罪需要被赦免，他的罪根需要被医治，他才能够有力量来服侍。当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服侍会有力量。当我们生命有破口，我们很难带人信主的。真的，神用红的火炭沾了以赛亚的口，说：“你洁净了，你赦免了，没有任何的罪是神不能赦免的。”这是我们服侍的开始，这是我们。以赛亚他看到了意象的三个层面，他看到一个时代的需要。他不只是看到罪那么真实的在他的里面，他不只是说祸在我灭亡了、啊，他也说我活在，我住在那个嘴唇不洁的百姓当中。他看到他的百姓一样活在罪的当中，他看到他百姓生命的光景是走向灭亡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南海路这个高级文教地区我们在台北市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穿着非常体面，他们是高科技企业的老板，他们非常的有钱，哇，他们学位非常的高，他们的地位非常的高，他们很体面。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外在的环境看到这些，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从一个属灵的层面真的看到他们的心灵空虚耶。我们需要看到他们生命破碎，他们夫妻的关系不好，他们子女的关系不好。有许多人他真的人际关系破碎。以赛亚不只是看到他的百姓就是美丽穿着光鲜亮丽，看到他们是活在，他看到他们是活在罪的面前。弟兄姐妹，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人心深层的需要，那个没有福音的需要，那个生命的光景是走向一个灭亡，以至于我们说我们要起来做福音的工作，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要跟神一起来同工。这是一个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会带领我们往前面来走。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台北工作了几年，我那时候在做软体，那个时候 大部分的银行都还是用手工的，合作社、农会都还是用手写的。那我们在开发那个整个银行金融系统的软体，那个时候还没有办台什么 ATM， 没有啊，那个东西还很难去想象的时代。然后我就认识我的太太，我上 去年来了，应该有谈一下她的经历。我就认识我的太太，她自己就到嘉义的海边去开拓，没有同工，没有基督徒，海边渔村的没有基督徒，没有同工，没有房子，他自己一个人去。现在他们一个小教会。然后我去看了以后我实在是有负担的，有感动的大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说怎么没有弟兄呢让单身的姐妹在这里做福音，弟兄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一个是说，这些乡下的百姓他们就是在民间宗教信仰的捆绑底下，谁来传福音给他们？ 然后我就辞掉工作去哈。啊，我们那边是经常在淹水，这一次还好嘞，这一次其他地方淹得很严重哦，我们那边这一次还好。啊，地层下陷20年2公尺哈，20年2公尺哦，一层楼高了，啊，常常在淹水。弟兄姐妹，真的求神把那个负担放开。我们不只是我们社区的福音工作，我们真的是把人带到我们的当中，把福音传出去，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需要，看到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到那个需要。在第八节哈，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而去呢？”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在这里，请你差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稍微安静一下啊，我们来想一想，你的生命是什么东西在差遣你？你的生命是受什么样的影响，在催逼你前进？过去一两年来，你生命里面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父母亲对我们有期待，同事对我们有期待，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对我们有期待，股票在差遣我们，那些共同基金在差遣我们。我们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们的福音事工有需要，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宣教的地区福音工作有需要，主啊，你来差遣我，不只差遣我的人，也差遣我的钱。再讲到水灾哈，我不晓得，我说这一次我们嘉义的海边还好哈，不只是淹大水哈，但是东石还好。我们记不记得好10年前10多年前有一次赫伯台风，你们知道吗？赫伯台风哈，应该记忆犹深了、啊。我记得赫伯台风最严重的是南投的原住民信义乡，啊，那个土石流啊，桥梁被冲断，交通整个冲断绝，那边是最严重的。第二严重就是嘉义的海边东石啊，那个淹水的时候哈、啊，那个啊不久哈、啊，那个军队出动那个水陆两用的装甲车，叫做水鸭子，就是可以在路上跑，也可以在海里面开的那一种。就到东石去了、啊、然后因为乡公所的民政科长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在我们那边学电脑，我们开电脑，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出去救灾，就坐在那个水鸭子里面，那个路一片茫茫，你都看不到路，啊，哪里是水沟呢？就看着电线杆，电线杆，然后往中间一点开啊，一片光亮啊。然后大家没有东西吃，乡公所就去找，去那个超级商店啊，找一些泡面。啊，一村五箱这样送，大家也没水没电啊，泡面也不能泡啊。啊但是那个实际动员就非常快了、啊。我在第一线啊，哇，我真的是很佩服慈济。那个乡公所在送泡面呢，慈济哦，他没多久他就找到一堆人了，就在那个离我们那个不远的地方啊，就埋锅设灶，就一村一村这样哦。几千个热的便当这样送，乡公所在送泡面，慈济很快就煮便当。我就看到这个救灾速度之快，而且精准快，动员快，在台风里面，在水灾还。